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新约的执事以及使徒的教训和交通。第二篇，使徒的教训和交通。读经，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希伯来书二章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至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至十九节，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加拉太书一章六至九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至八节，哥罗西书二章四节、八节、十六至十八节，二十至二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一章一至三节、七节，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三至四节上，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至十三节，约翰二书七节、九至十一节，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提多书三章十节。在最近的风波里，异议者所破坏的第一项事就是新约的执事，第二项被破坏的属灵之事乃是使徒的教训。同时，使徒的交通也被异议者误用并恶意地加以解释。使徒的教训在新约里，使徒的教训这词首次用在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包括主耶稣在四福音里的教训。使徒的教训首先包含主耶稣在四福音里的教训，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主嘱咐早期的门徒要将他在四福音里所吩咐他们的一切事都教训出信者，因此使徒的教训包括主耶稣在四福音里的教训，这是很清楚的。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也包括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的教训。希伯来一章一至二节上半说，神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子里向我们说话。这里说神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子里，就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由此我们能领悟，甚至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的说话也是神在子里的说话。当然，主在四福音里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然而我们也许认为说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的说话也是神在子里的说话乃是错误的。照希伯来一章二节看，今天神是在子里说话，在原文里子字前面没有冠词，达密在他的新译本里将这话译为在子里。神整个新约的经纶不是在父的人位里运行，乃是在子的人位里并借着灵的人位运行，因为所有的使徒都是在神长子里之神的众子，他们为神说话，也就是神在子的人位里说话。神的长子和神的许多儿子在子的人位里被视为一个，因此使徒们一切的说话都是神的说话。使徒们在罗马书到启示录这些书信里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也包括使徒们在罗马书到启示录这些书信里的教训。启示录不仅被视为一卷书，实际上也该被视为一封很长的书信，其中包含七封书信。新约有二十七卷书，前五卷是四福音和使徒行传，新约其他各卷是从罗马书到启示录这二十二封书信。这些书信是使徒们的著作，乃是关于神在他经纶里之奥秘的神圣说话。在约翰十六章十二节，主对他的门徒说话，说到一个地步，就对他们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这里主的意思是，门徒那时还不能进入他所要告诉他们的事，因为他们还没有得着那灵，他们需要等到实际的灵来。在13至15节，主继续说，只等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因为他不是从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从我有所领受而宣示于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从我有所领受而要宣示于你们。这里主告诉他的门徒，等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向他们揭示主所要达到并得着的一切事。主要达到并得着的许多事，但他不能告诉门徒，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这些事，那就是说他们担当不了，他们需要等到实际的灵来了。约翰16章的这话是主在他被卖的晚上说的，此后他随即被捉拿受审判，且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他复活，并且在第三天晚上他以那灵的形态来到门徒那里。那时他是那士灵的基督，乃是到了那时他才将自己吹到他门徒里面。40天以后，主耶稣公开并正式升到诸天之上。在那时以前，彼得说话常常又快又愚昧，但主升天以后，彼得说话立刻改变了。在行传一至二章，彼得能解释关于基督和关于犹太人的诗篇，并且他的解释是美妙的。在基督复活以前，彼得仅仅是彼得，没有实际的灵，但在基督升天以后，彼得成了另一个人，他成了优秀的圣经教师。后来保罗被兴起，彼得只写了两封书信，并且这些书信写得很晚。然而保罗写了14封书信，前几封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写成的时间比彼得的书信早。在哥罗西书保罗稍后的一封书信里，保罗清楚告诉我们，他从神得着托付，要完成神关于他经纶里奥秘之启示的话，那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乃是以基督的内住为中心。最终在启示录末了，使徒约翰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之话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话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害加在他身上。若有人从这书上预言的话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照着约翰这里的话，启示录写成以后，就没有人能在这神圣的启示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因此照着保罗在哥罗西一章25节的话和约翰在启示录22章18至19节的话，我们知道在这两位作者以后，整个神圣的启示就完全了，没有人能加上什么或删去什么。因此我们下结论说，使徒所写的一切书信也是神在子的人位里的说话，这是非常合逻辑的。因此我们需要将全本新约从马太福音第一个字到启示录末一个字当作神借着使徒们不同的口和不同的手所说的话，这就是使徒的教训。以上一切的教训是神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子里的说话，应当普遍的在各处各召会中同样的教导。以上一切的教训是神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子里的说话，应当普遍的在各处各召会中同样的教导。除了，然而我们需要谨慎， 因为在宇宙中不仅有神说话，还有另一位就是与神争竞的撒旦也说话，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有哪些教训被排除在使徒的教训之外，不是神的说话。犹太教的教训，犹太教的教训应当排除在新约里使徒的教训之外。神在旧约里关于律法的说话是好的，但我们不该把这个说话包括在新约里。最终律法的教训成了一种教，犹太教。在旧约里摩西说了很多关于律法的话，但在新约的书信里律法的教训是被禁止的。智慧派的教训，智慧派的教训也该排除在使徒的教训之外。智慧派的学说是犹太、东方和希腊哲学的混杂，智慧派的人想要将他们的哲学带进教会，使之与新约的教训混杂在一起，因此智慧派的学说成了犹太教、基督教的教训和异教的哲学这三个元素的混杂，这是使徒们极力禁止并定罪的。禁欲主义的教训，禁欲主义的教训包括在智慧派学说里，在新约里禁欲主义的教训也是被禁止的。使徒在他们的著作里极力排除犹太教、智慧派和禁欲主义这三种教训。与旧约一样是圣别而神圣的，新约里使徒的教训与旧约一样是圣别而神圣的。神看旧约是圣别而神圣的，并且吩咐他在旧约里的子民不可错误地讲说他的话。神的子民应当把神在旧约里的说话看作是圣言，是神圣的说话，是神的预言。保罗写了他的14封书信之后，彼得在他的后书里嘱咐众召会，要将保罗的著作看作与旧约一样，是神圣别而神圣的著作。在3:15-16，彼得说，保罗的著作满了智慧，而有些人曲解保罗的著作，如曲解其中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毁坏。这里彼得珍赏保罗的著作，将他的著作与其余的经书并列。彼得这样推荐保罗的著作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在新约信仰上曾被保罗当面责备的就是他。难得有一个基督徒会珍赏责备过他的人，为这缘故许多圣徒学会了有智慧，不为着别人的错误责备他们，包括长老在内。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很少人对别人的错误说真实话，因此在这恢复里有许多事仍在黑暗里，因为没有人敢责备任何人。反之，彼得和保罗非常坦率严格。保罗成为使徒是在彼得之后，当保罗还是扫罗，在逼迫圣徒亵渎耶稣的时候，彼得已经是顶尖的使徒。后来保罗得救了，并由巴拿巴带来与耶路撒冷的使徒交通。不久以后，彼得三次得着来自天上的异象，在其中一块满了不洁动物的大布从天降下，并且主吩咐他，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回答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主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意象的意思是，那时神废掉了旧约禁止他子民接触外邦人的规条。基于这印象，彼得开始与外邦人有接触。首先彼得到意大利营的罗马百夫长哥尼流那里，向他和他的亲属密友传福音，他们都是外邦人。然后在加拉太2章， 彼得在安提阿与外邦信徒一同吃饭，但有些从耶路撒冷、从雅各那里的人来到，彼得因怕奉隔礼的人，就退去，隔离自己。其余的犹太人和巴拿巴也一同装假。保罗看见这事，就在众门徒面前当面责备彼得。我读到这话，很为彼得担心。我以为从那时起，彼得绝不会对保罗感到愉快。但我初期读圣经时，就发现在彼后三章十五至十六节，彼得非常珍赏保罗的著作，甚至嘱咐圣徒要将保罗的著作看作和旧约一样，是圣别而神圣的。任何人都不可任意曲解。从彼得在彼后三章十六节的话，我们能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任何人都不该任意曲解神圣别的著作。圣经的确需要一些解释，一些说明，但我们解释神的话时必须谨慎，不可曲解。那要正确、正直、毫不曲解地将其揭示出来。我们不可曲解圣经，那要正确、正直、毫不曲解地将其揭示出来。保罗在提后二章十五节嘱咐提摩太要正直地分解神的话。在原文里，正直的分解是木匠用语，木匠锯木必须锯得直，不然就会破坏木料。揭开神的话就是分解神的话，这就是解释神的话，说明神的话。我们必须正确正直地分解神的话，不可任意地曲解扭曲。使徒的交通，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不但提到使徒的教训，也提到使徒的交通。任何一种教训都会带进某种交通，我们所进入的是哪一种交通，与我们在哪一种教训之下相符。交通总是基于教训。在使徒和信徒之间神圣生命的交通，使徒的交通首先是在使徒和信徒之间神圣生命的交通。照着新约，基督徒的交通是神圣的事，是神圣生命的事。没有生命，我们就无法有任何交通。狗不可能与鸟交通，因为它们有两种不同的生命，狗的生命和鸟的生命，所以它们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两个不同的国度，就是狗的国度与鸟的国度。狗的国度当然不能与鸟的国度交通，同样人不能与狗交通，因为二者有不同的生命，并且在不同的范围里。国度总是基于生命，我们既有亚当而生，就在人的国度，人类的国度里，但我们由亚当而生以后蒙了重生，借着重生我们就得着神圣的生命，并迁入神圣的国，神的国。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神的国属于另一个生命，神圣的生命。除非我们重生得着神圣的生命，否则我们就不能见神的国，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性能，这需要神圣的生命。使徒的教训将神圣的生命带给我们，我们借着使徒的教训得着神圣的生命时，在那生命里我们立刻有交通。无论我们的种族或国籍是什么，只要我们得救了，我们来在一起，我们中间自然而然就有交通。我们聚在一起非常和谐，因为我们都被带进神圣的生命里，在神圣的生命里我们就有交通。在使徒与神之间神圣生命的交通，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至三节，使徒约翰告诉信徒，他借着神圣的生命带进交通。因此在使徒与信徒之间有个东西 称为交通。然后使徒说，这交通不但是在信徒与使徒之间的交通，也是使徒与神之间的交通。在信徒彼此之间，在他们灵里神圣生命的交通，使徒的交通也是在信徒彼此之间，在他们灵里神圣生命的交通。在信徒当中有一件奇妙的事称为交通，这交通是凭信徒重生之灵里的那灵而得继续的，因此在腓立比二章一节称为灵的交通。在众信徒里面圣灵的交通，使徒的交通也是在众圣徒里面圣灵的交通。林后十三章十四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三者，爱、恩和交通，不是三件分开的事，乃是一件事的三方面。那灵的交通带着基督的恩，而基督的恩里有神的爱，因此这三项就是一个神圣的恩赐，作为给我们的份，那就是三一神自己在三方面，在父的一面作为爱，在子的一面作为恩，并在灵的一面作为交通应用。在那灵的一里，基督身体的交通，这交通是在那灵的一里，基督身体的交通。以弗所四章三节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然后四节立刻接着说，一个身体和一位灵，这两节指明那灵的一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这身体的交通乃是在那灵的一里。我们若没有那灵的一，就不是在享受身体的交通。排除在基督身体唯一交通之外的情形，照着新约有四种情形是要排除在基督身体唯一交通之外的。挪开活在粗鄙罪中的信徒，活在粗鄙罪中的信徒应当排除在基督身体唯一的交通之外。有些在哥林多的信徒不但偶尔犯粗鄙的罪，更是活在粗鄙的罪中。在临前五章九至十三节，使徒教导我们要把这样的人从我们中间挪开。然而许多基督徒把挪开这词解释为革除，这是个错误。这里的意思不是革除，乃是挪开。这里的挪开不是革除，乃是一种隔离，就如隔离那些患了传染病的人一样。保罗写临前五章十三节时，是从七十世希腊文译本引用挪开这词。在利未记和民数记，神嘱咐以色列人把患麻风者从他们交通中挪开，使这人得医治。这样的人得医治以后，就要被带回到交通里。这里的对付患麻风者乃是隔离。临前五章十三节说把活在粗鄙罪中的人挪开，意思是指这种的隔离，而不是革除。弃绝那些越过基督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神圣和属人身位的教训，不留于其中的异端者。那些越过基督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神圣和属人身位的教训，不留于其中的异端者，该从基督身体的交通被弃绝。在使徒时代有两派主要的异端，一是塞林泽派的异端，说基督不是神，另一是多西特派的异端，说耶稣基督不是在肉体里来做人。圣经清楚启示基督是神人，身为神人他有神性，就是神圣的性情，他也有人性，就是属人的性情。照着约翰的著作，在他的时代有好些抵挡关于基督神圣和属人身位之真理的敌基督者。有一般敌基督者不信基督是人，另一般不信基督是神圣的一位，因此基督的神性和基督的人性都被弃绝了。使徒约翰嘱咐圣徒和召会要弃绝这种人， 这种越过基督正确教训且不留于其中的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必须弃绝他。照着约翰二书十节，我们不该接他到家里，甚至不该问他们的安，因为我们若问他们的安，就会在他们的罪上有份。这种人是排除在基督身体里圣徒中间交通之外的。在使徒时代，越过基督之教训的人，就像今天不信基督是神的摩登派，他们说基督仅仅是好人。不但如此，他们不信基督的死是为着救赎，他们说基督的死仅仅是因着他的教训而殉道。在古时候，这样的人已经在那里，教会必须从其交通中将这种人弃绝于外。避开那些造成分立和半跌之事，违反使徒之教训的人。罗马16章17节嘱咐我们要避开那些造成分立和半跌之事，违反使徒之教训的人。我们必须避开任何造成分立的人，不该接触这样的人，与他们交通，这是另一种排除在基督身体交通之外的情形。使徒在罗马16章17节嘱咐要对付分裂的人。有些人说这话不该应用到今天在主恢复里造成分裂的人身上。他们说罗马16章17节是指那些不服侍我们的主，只服侍自己肚腹的人，如下节所提的。而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造成分裂的人不是这种人，但我们需要领悟，在罗马16章17节，使徒定罪造成分立的行动，无论造成分立的是怎样的人，造成分立都是被定罪的。一位弟兄做基督徒，也许每一面都非常正确，但他若在召会里或在众召会中间造成分立，他就该如使徒所嘱咐的，被定罪并隔离。拒绝那些在召会中照着自己的意见形成派别而造成分裂的分门结党的人。提多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要拒绝那些在召会中照着自己的意见形成派别而造成分裂的分门结党的人。为了在召会中维持一个交通，使徒的交通，分门结党和分裂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这是为了召会的益处，而停止与传播分裂的人交往。有些人说，在提多书三章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该译为教导异端的人。他们说这词不是指分裂的人，但在原文里，这词是指持守倾向于分裂之意见或不同道理的人。因此，在英文译本中，这词有以下几类译法。一，分门结党的人，美国标准本，新美国标准本，马歇尔的西英对照新约，修订标准本，扩大本圣经，穆法特，帕克莱译本。二，异端，分派的人以及分裂的原因，扩大本圣经。三，造成分裂之异端的人，魏斯特。四，分派的人，康尼拜尔，汇编直译新约，贝瑞的西英对照新约。五，造成分裂的人，魏茂斯。六，异端的人，就是惯于高举健全或不健全之意见的人，以及不坚固不稳定想要形成派别的个人，杨氏一本。七，因着派别的灵造成分裂，分门结党，范恩的新约字义词典。八，分裂的人，新国际一本。以上的一本多半是权威一本。在新约里，我们至少能找着这四种将基督徒排除在召会基督身体交通之外的情形。今天异议者的破坏， 如我们稍早所指出的，今天在这恢复里的异议者，在他们的背叛中破坏了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首先，异议者教导人，使徒的教训只包括新约四福音到使徒行传这段。他们说，使徒行传以后之书信中的教训不该视为使徒的教训。他们这样说的存心是要将我摆在一边，因为在我的教训里，我照着书信非常强调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神的经纶等等。今天异议者不喜欢摸这些事儿，凡我所教导的，他们都想要摆在一边。他们的目的是要毒害圣徒，使圣徒放弃李长寿所教导的一切。宝贵主恢复中的真理，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被主兴起，处于混杂的情况中，几乎我们从基督教所接受的一切都是混杂的，那是非常艰难的情况。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厘清真理上一切不同的词句和复杂的项目，为了清除混杂，我们花费多年找出正确的路，将圣经中真理的不同项目分类。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两篇信息中所阐明关于新约的执事、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等真理当作珍宝。我们需要持守这些事儿，并谨慎地研读。对这恢复里当前的情况提防并警醒，我们需要警觉到，在今天的恢复里有一种满了病菌的疾病，所以我们都需要提防并防备。异议者计划在这恢复里，他们现今拼命在北美和远东利用机会并制造门路，要在那些他们看为适合做散布毒素工作的人身上做工。因此我们都需要提防并祷告抵挡这事。在恢复里，这样的风波不仅仅是人的活动，在人活动的幕后有看不见的一幕，在那里撒旦这狡猾邪恶者做出他邪恶的计谋，破坏主的恢复。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征战，乃是与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征战。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信靠主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撒旦就被击败，基督就得胜。要避免当前风波进一步的破坏，我们就需要对这传染的疾病实行严格的隔离。每当任何异议者企图接触你，无论他们是用任何方式，带着多么优雅或属灵的态度，你都该持守罗马16章17节和提多3章10节里使徒的教训，避开并拒绝他们，不要试着劝勉这样的人，或与其争辩，也不要探查他们真正的琐事，或他们到底如何。你若对他们说什么，就会吞下他们的饵，他们就会勾住你。你是正人君子，是真挚诚实的基督徒，也是主谦卑的跟从者，但他们在魔鬼的欺骗之下，无可避免的带着一些撒旦的毒素，与他们谈话或争辩，而不被他们的毒素传染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花时间与这种异议者会面，我们最好节省时间来祷告，并进入主的话，使我们有一些基督的丰富，可以供应圣徒。对主和主的恢复忠信，要服侍主，要做一个同工，第一个条件是不但对主，也对他的恢复忠信。我们必须看重主的恢复，不要以为这恢复是任何个人的工作。仅仅对主忠信并不够，我们也必须对主的恢复忠信。要表明我们对这恢复的忠信，我们必须看自己是已经嫁给这恢复。我们都需要使自己嫁给主的恢复。愿主怜悯我们众人。